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生命气息和侍奉你的机会。主啊，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去，为你所做永远长存。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不仅看为宝贵，而且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北堂的诗班要带领我们在神的宝座前一起来预备心领受，请听我愿奉献我一生。 谢谢北堂诗班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诗歌，也是把我们的心和神给我们的挑战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愿意这一生被主所使用，而真正以神为满足，有了他我们别无所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在大家绿色的那个特刊当中的42页，如果你熟悉的话就可以直接看这个投影片。因你与我同行，请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你同行，忧伤时你共济，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奋发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坚固天涯爬，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镜，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你恩典很痕迹。第二节，因主与你聚会的主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在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过着与主同行的生活，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会走得正确，走得远，走得好。愿意这首诗歌真的也是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勉励与祷告。好，我们再来唱一次。唱第一节，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你同行，忧伤时
是到远方，或者是只是过一条街，只要我们有愿意去的心， 神必定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下面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是在44页。天父，愿这首诗歌的歌词让我们问自己，主啊，我是不是愿意为你而去，无论是在远方或是在隔壁，我愿不愿意走出我自己觉得舒服的这个领域，觉得自己在其中没有麻烦的这个领域，主啊，而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所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知道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你有不同的托付。愿你在我们心中显明你的带领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去。 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邱凯平姊妹来为我们分享见证。
大家平安。我本来想能够让我先生跟儿子跟大家见个面，但是儿子有一点累，他四个半月，所以在那个 cry room 里面，可能这两天有机会可以跟他打招呼，看看他。我很感谢神，每次回到亚特兰大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在这边对我来说，在我很各方面成长都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帮助的一个地方。回到亚特兰大教会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种好像回家的感觉，因为毕竟在这边花了十年的时间。不过前几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有一个朋友他放了几张照片，那这些照片就是一些以前跟我在 Youth Group College Group 一起长大的一些朋友的照片，但是看到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因为在我离开亚特兰大去新加坡之后，我就没有机会跟这些朋友像以前那样一起有相处的时间。他们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这是我离开之后没有办法去体验的，而我在国外生活的体验也是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或想象的。但是也想起在过去一年多，差不多一年半多的突然生活上面的改变，一下子从一个单身的女传道人宣教士变成Mrs. Settles， 现在也是妈妈。就好像过去一样，既然踏上人生的一条路跟一个方向，就代表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结束。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很多单身的女传道跟宣教士可能都跟我一样想要结婚有家庭很久，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跟我老公 Joshua 我们交往结婚也不过是两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但是我很感谢神他这样子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结婚后有时候会为一些小事情吵架，但是好像没有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培养出了一种默契，好像有一个眼色就大概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事情，两个人可以讨论宣教、教会、神学或学生工作，甚至于历史、文化、政治、旅游还有装潢房子都可以讨论得很起劲。在 baby 还没出生之前，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会一起读撒母耳记上下，看到扫罗跟大卫他们生活上面从成为领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受的训练跟一些经过，在两个人这样读经讨论当中注意到很多以前没有学习到的功课跟一些原则。除了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祝福，在服事上面我也很感恩，因为 Joshua 他是在 InterVarsity 工作了大概有12年的时间，是 Tennessee 的 Area Director， 负责管理有四个大学的一些同工。今年他也兼任 Vanderbilt University 成为亚裔团契的辅导。我既然是Mrs. Area Director， 就理所当然参加训练聚会、同工会，帮忙煮饭、弹琴、带敬拜。最近在新学期开始，也造就两个Vanderbilt 团契的两位姐妹。我这么多年来为婚姻祷告，没有想到上帝让我嫁给一个传道人。而不光是一个传道人，而是一个也鼓励我，也让我能够有机会使用我恩赐经验，一起服事的一个人。 虽然在新的生活环境上面有很多适应调整，但是觉得上帝在这个当中有特别多的祝福，有感受到特别多上帝的爱。在我跟扎索结婚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想要生几个孩子，但是因为两个人都已经超过35岁，所以周围很多朋友也是等想生孩子等了很久，不见得生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就特别感恩。Joshua David 施安，他在6月8号生，整个怀孕过程都非常顺利，只有大概在他出生之前两三个礼拜比较不舒服。但是在很感谢神，在生产的那一天，差不多一整天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很痛，但最后医生很快的诊断决定应该要剖腹生产。孩子生下来之后，医生告诉我们脐带挂在他的脖子上面，还好是剖腹生产，不然不知道到时候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安安他虽然年纪很小，他的情绪起伏也是可以很快，才生下来几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有主见，但是他在各方面发展其实都很健康，很感谢神，尤其对音乐非常有兴趣。刚才好像他在哭，爸爸带他上来，听到诗班在练习，他马上就静下来了。但是我们每天祷告，就是求神让他从小就能够懂得敬畏上帝，长大之后也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也请大家为我们能够有从上帝来的智慧，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方式来带大这个可爱又聪明的孩子。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知道接下来他会有更多的祝福。 Joshua 我的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会读书，在讲道跟写作上也很有天分的一个人。很多认识他很久的一些人都鼓励他继续读书，他也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出国。在过去几年，他有机会带学生去非洲的 Ghana 短宣，在那边校园团契也跟那边的同工有很好的交情。星期天早上他大概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多分享一点点 Ghana 的事情。在他去过 Ghana 几次之后，也知道在非洲有一个非常出名训练非洲传道人的神学院，就在 Ghana 首都的附近。我们在讨论祷告后也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到非洲跟那里的教会神学院学习，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的一个机会。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细节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带祷，求神开路让我们清楚知道他的带领。再次谢谢大家为我们祷告。去年在这里办婚礼，也是感谢弟兄姐妹大家帮忙跟付出。在我们婚礼之后，我的亲家告诉我，他们来到这边看出弟兄姐妹是以真心爱心付出来祝福帮助我们的，他们觉得非常有荣幸能够参加在这边的这样一个充满爱和祝福的婚礼。相信我们不光是在婚礼上受到大家的祝福，接下来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工作，也是需要大家继续祝福跟带祷，求神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在发展他国度的事上有份，让上帝得到所有赞美和荣耀。谢谢。
我们也真的是继续祝福，在祷告中纪念那个 Pauline 哈跟 Joshua 他们的前面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就要将时间交给今天晚上的讲员戴牧师。今天戴牧师下午分享的时候，他讲到说他们的教会参与这个咖啡族的事工，他个人的一个收获，觉得神的同在是更加的真实，而且自己更迫切的要亲近神，还有一个附带的，这个是夫妻的关系更加好。那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说，是一幅图画， 戴牧师讲到说，当他想到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的时候，也有许多大卫族的弟兄姐妹在旁边一起敬拜。当他想到这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我们的神实在是伟大，他的心实在是迫切。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戴牧师。
Salama Manam， 晚安，这是印尼话。我穿的是印尼的衣服，我现在把这个帽子戴起来。我们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你戴起来真的像印尼人。”真的感谢神这次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还有在这里一起来学习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很多人在注意地震，很多人在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要留意的，耶稣再来之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阿们。好，我这个可以拿下来了。那这次也非常的谢谢我觉得很谢谢邱牧师他的邀请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还有来到这里，我很谢谢张玉弟兄他的接待他们夫妇张玉还有潘丽还有他的岳母潘阿姨三个人接待我一个人让我实在受宠若惊。刚刚诗班所献的那首诗歌真的是我心里面的祷告现在真的是觉得耶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现在不再向主求什么，现在只向神说我在这里，我当做什么，我怎么样可以为你所用。好吧，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现在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个天国的福音，让更多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好像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被提在天上的宝座前，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哦，主啊，所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有限的人生，能够为着这未得之民来效力，让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来警醒预备基督你的再来。主啊，我们觉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主啊，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接着这次的特会，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只要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愿意去做，让我们没有浪费我们的有限的生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说，我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主啊，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的一切的劳苦都值得了。耶稣，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起来。对不起，前面那句也是哈，来，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想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的人中，玛利亚拿着一只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粮，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但是我挂号的这里是讲到一月节前六日，我是特别看到这是一个时间啊，这里有个时间就是一月节的前六日。然后耶稣也说，玛利亚他这样子的一个奉献，他用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这样膏在耶稣的身上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奉献。耶稣说他这样的奉献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特别留意到这里有一个 timing 啊，有一个时间，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对时间了，奉献在主耶稣最需要的时间。那个时间是什么？就是耶稣要安葬，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玛利亚好像抓住了这个时间，把那个真拿达的香膏又膏在耶稣的身上。奉献也要奉献在对的时间，因为有时候那个时间就是正是耶稣所要的，那个时间一过就没有了啊，那个机会就没有了。你再怎么样奉献，已经不再是为耶稣安葬的所需要的那个奉献了。所以我看到这里特别有一个时间，就是为耶稣安葬的，所以把抓住你可以奉献的时间。现在还有一个时间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就是耶稣快再来。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耶稣就再来，但是我刚刚所念了一段圣经，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奉献去做的，就是使未得之民来归向主，使未得之民有机会听到福音。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抓住的一个机会，一个 timing，把最宝贵的奉献给耶稣，抓住机会。今年我已经是第三次去印尼，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自己有感动说要一起去，结果她想到她没有什么足够的经费，但是她想到她的丈夫，她先生曾答应她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她的丈夫要送她一个礼物，所以她就跟她的丈夫说：“哎呀，你那个礼物齁，就这样子了，就把它换成我的旅费好了。”所以她就把她丈夫本来要送给她的礼物，我不晓得什么礼物，是戒指还是什么，她就把它换成这一次去印尼短宣的旅费。她愿意这样子的来奉献，所以。我有个感动，讲到牺牲性的奉献，这个牺牲性的奉献就是好像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也不是一些平常的奉献，不是经常费的奉献，而是好像是一个超过你本来应该要奉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牺牲性的奉献，玛利亚她所奉献的差不多是一年的薪资，你想看一年的薪资，如果现在你一年的所得是多少，如果一次把你一年的薪资奉献出去，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为难，有些痛，有些不容易。但是奉献就是要奉献到你觉得哎呀有点痛而不是觉得说没有关系，也许我把一些零散的给神，错了，上帝不要我们施舍，上帝要我们的是最好的，因为他配得我们把最好的给他，他配得我们把全新的真的是我们心里面所以最宝贵的我们来奉献给他，因为他太配得，太值得我们的奉献了。所以玛利亚所奉献的差不多是一年的薪资， 因为那个真拿达香膏本来是为着一个女孩子她的结婚所要用的，所以他们是存啊，一点一点的存，存到要结婚的时候，好，那个真拿达香膏可以来作为她结婚的预备。可是那次她的奉献变成不是为她自己终身大事来存留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耶稣安葬之日来存留的，这是耶稣他自己说的。所以这是一个牺牲性的奉献，这是主所悦纳的奉献。所以因为他这里特别讲到了时间，所以就更因着那个时间就显出这个奉献的意义跟他的目的。那你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是觉得不痛不痒的奉献，还是觉得有余就给神，还是真的你愿意奉献那种牺牲性的奉献？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你存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玛利亚她把存留为结婚的，本来是为结婚的，后来完全为耶稣了。那你存钱的目的是为什么？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很实际的需要，但是好不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为着耶稣的再来，我们能不能为耶稣有一个牺牲性的奉献？当主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为他来奉献呢？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有一个 timing， 就是现在。我们都讲到耶稣再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去使万民得听福音，我们就是要去为万民做见证。所以这个是我们献上牺牲性奉献的一个 timing， 一个时候。如果这个时间过了，有一天我们都到天上了，我们再不需要有这些奉献，不需要再去传福音了啊！那天邱牧师讲的，在天上我们只有一件服事，就是敬拜。所以只有现在我们可以抓住一个机会，就是向万民做见证，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神也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愿意长期委身，为着印尼的一个20万的穆斯林，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咖啡族啊，因为为了保护那里的一些基督徒跟传道人，所以我们给他另外取一个名字。我们愿意长期委身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当中寻求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渴望看到这20万的长期在伊斯兰教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底下，他们能够有一个改变。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20万人只有区区两个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现在愿意，我们把有限的时间精力跟金钱，我们不再是到处跑，以前我们也是台湾宣教，中国大陆宣教，哪里宣教，跑来跑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快要再来，我们渴望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未得之民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愿意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愿意长期委身，也许这个委身是5年、10年、20年，如果主还没再来，30年、40年，我们都要长期这样子来为他们祷告，直到这个族群有一个改变。有关于牺牲性的奉献，我再想到另外一位，他也是把那个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他不是玛利亚，但是他所做的很像是跟玛利亚差不多一样的一个动作。这是在刚刚是约翰福音，那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但是这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是在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没有多久啊，所以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也是两个不同的地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啊，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4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 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对不起，好，来，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抹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才有两个，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说，便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嘛，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说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描述的跟刚刚那个玛利亚的整个的动作差不多，但是我请大家来看到的，就是这个牺牲性的奉献，在这个女子的身上，却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是不一样的。对不起啊，我再看一下。OK， 好，在这里讲到，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奉献，但是这里所描述，当他高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里说他站在耶稣的什么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一个真正牺牲性的奉献，是从心里面真觉得自己根本不配。他奉献那么多，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是有什么可夸的。他站在耶稣的背后，好像那个税吏垂着胸低着头，不敢望天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牺牲性的奉献，是一个谦卑的奉献，而不是张扬自己奉献了多少。他站在耶稣的背后，看见他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谦卑。然后当他站在耶稣的背后的时候，这里又描述他挨着耶稣的脚哭了。我们看到他的奉献是充满了情感的奉献，不是一个义务性的奉献，不是一个例行的奉献，而是他真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里面生发出来对耶稣基督的感谢，所以他哭了。我们有没有奉献到自己都哭了？我们看到他的奉献，这种心里面真的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愿意摆上他牺牲性的奉献。然后我们再看，他不只是充满了情感，这里也描述说他用自己的头发擦干。那头发是他的一个女人的荣耀，但是他放下了头发，他不顾他自己的面子，也许别人会在那里论断他，但是他愿意放下他的头发来擦耶稣基督的脚。我们看见他是真的只看到耶稣配得这个奉献，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样说他，他不管自己的面子，这是一个牺牲性的奉献。然后呢，他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 这是什么？这是敬拜。当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奉献的时候，我们奉献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奉献为着宣教，但是我们心里面是为着耶稣来奉献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敬拜。敬拜就是在我们所崇拜的这位伟大的接受敬拜的面前，亲他的脚，或者是亲他的衣裳的穗子。所以这个牺牲性的奉献是一个敬拜。在旧约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都要带礼物的，所以他把真拿达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奉献是这样子的珍贵，这样子的完全，但是他又付上一个代价啊。39节提到说，他这样一个牺牲性的奉献却带来的是什么？批评。批评别人在旁边跟他在那里说，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主耶稣你知道吗？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她乃是一个罪人。当她这样子的牺牲奉献，还是被批评她是一个女人，犯罪的女人。但是就是因为她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当她奉献的时候啊，真的是充满了那个罪得赦免的感恩。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用欠50两银子跟欠5两银子，然后被恩免了，再看看哪一个人会有更多的感恩。当然我们就知道，更多得到恩免的人，他的感恩就更多。所以其实真的愿意奉献，那个牺牲性的奉献，只有更深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流血的救恩才能够拯救。当我们被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爱所触摸到的时候，我们真的甘愿什么都愿意奉献给他，并且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求主再把他十字架牺牲流血的爱来向我们显明。我自己也是在20岁的时候听到福音，在20岁那一年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神的仆人叫曾灵芳牧师，当他在讲台上讲到耶稣基督为着罪人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我心里非常的受感动。我在想说，我这样一个不堪的罪人，居然有一个人爱我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而死。所以当曾灵芳牧师最后呼召说，有没有人你愿意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上帝，我就走出来了，我就走出来了。当曾牧师说，如果上帝要你成为一个传道人，是不是你也愿意？我就走出来了，我说我愿意。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一生奉献给上帝。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晓得是不是上帝要我做传道人，所以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所以我继续读书，等到毕业之后服完兵役，然后就去工作了。那照着我的所学的，我就到台北的马偕医院上班。但是我已经开始是一个奉献的人了在工作的时候一样是一个奉献的人。在马偕医院工作一年半，开始心里面又有一个感动，要到乡下去。所以祷告了差不多半年，台东基督教医院有一个机会。在台湾有2个基督教医院，是员工是100%都是基督徒的一个就是恒春基督教医院，一个就是台东基督教医院。所以刚好那个基督教医院的检验科我是学检验的有需要因为那个检验科主任他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他要回来美国休假，所以他说有这样一个缺，希望借着我的专长能够去那里工作。祷告了半年，我知道是主的带领，我就去了。到了台东又工作了一年半，然后那时候教会刚好那个带领的人离开从台东要到台北去，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祷告，主啊，求你为我们差派一个传道人来牧养我们这个教会。祷告来祷告去，最后主耶稣借着他呼召彼得那一段你来跟从我吧，彼得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立刻两个字好像是跳出来一样， 所以那时候主就跟我说不用再祷告了，就是你啊，所以就出来全时间了。所以刚刚出来全时间的时候也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就开始服侍了，开始牧养教会啊，经过了七年多的时间啊，后来才有机会去神学院收装备。有些人就会跟我表达说，哎呀，你读了这么多的医学方面的，又在医院上班，你为什么出来做传道人？哇，你这个牺牲好大。可是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触摸到我的心，所以我觉得我再怎么样的奉献都不足以报答他的爱，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 有什么牺牲，因为主的爱实在太伟大，他居然愿意为我这个罪人流血舍命，所以我甘心乐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他，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结果也很奇妙，就是我出来全时间之前一年我结婚了，那结婚的时候也很奇妙，就是证婚完，然后新人要在前面跪下来，牧者来祷告，当一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发生了，居然神借着一个牧者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说，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让我知道说上帝已经拣选我们两个人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选择自己的路，他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借着那个牧人讲出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就当场大哭，我觉得非常的不配，居然早就被神拣选要为他所用。所以结婚之后一年，那我就出来全时间了。那刚出来全时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喜安堂有这样一个规定吧，就是我们的牧者那个荣教士我跟他讲说我有感动要出来全时间想要辞掉医院的工作，然后他就说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同工都是凭信心生活，意思就是那时候西安堂所有的差不多四十几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都没有拿薪水都是凭信心神自己来供应，然后他加了一句话，如果你没有饭吃你不要怪教会，然后他讲了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一切的东西要加给你，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一切你所需要神要给你。就这样子我们就二十几年我们就经历这句话，经历这句话，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保守我们供应我们。那不过到了前几年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听到一个会计师跟我们讲说，哎呀，你们这种方式不可以，那个违反 IRS 的规定，所以后来我们就改了为了符合 IRS 的规定，说不能有这样子的指定式的奉献。好，不过虽然那时候离开医院的工作，虽然那时候一离开医院的工作就是一个没有固定薪水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真的甘之如饴，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上的爱使我甘心乐意献上牺牲性的奉献，并且也经历到神的信实我跟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饿着，并且都长得胖胖壮壮的。所以感谢神，这位人家称她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但是她深知道她得到的赦免多，所以她甘心乐意把自己牺牲性的奉献来献给了耶稣。就在我们教会开始愿意长期委身来关心印尼这个咖啡处，我也发现到有一些人他们牺牲性的奉献，使我非常的受感动，也是我更坚定要走上这条跨文化的宣教这条道路因为当我们开始更多的了解印尼的时候，我发现在印尼 有一个族叫做巴塔族。这个巴塔族在100多年前、他们也是非常的迷信这些精灵崇拜，他们有巫师啊什么这些的。那曾经有两个美国的宣教士年轻人啊，一个叫 Henry， 一个叫 Samuel， 他们从波士顿到了印尼，要向巴塔族的人传福音，在1834年的时候，结果这两个年轻人就被吃掉了。在那个书里面的记载，当这个 Henry 跟 Samuel 他们一进到那个巴塔族的村落，看到这些巴塔族的人，他很高兴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可是那个矛就这样射过来，两个人就当场死了。然后那个酋长冲过来，很高兴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头给砍掉，晚上就把他们煮了吃了。他们献上了他们牺牲性的奉献。可是当他们殉道的消息传回到美国，居然这个宣教士的母亲她说：“我很难过，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应该是 Samuel。”他死了，我很难过，我没有第二个儿子再继续为耶稣到印尼去。所以这个母亲也是献上了他牺牲性的奉献。可是他们两位为主殉道以后，经过了28年，有另外一位宣教士从德国去的，他叫 Normanson， 在整个的印尼的教会历史里面也很有名的一个德国的宣教士。罗门神他一样去到同样的地方，也是差一点被杀掉，但是神的保守使他在那里继续的存留下来。经过了3年，他带领了3个人信主，巴塔族的人，3年才3个人信主。但是过了12年，他已经带领2000人信主。再过了56年，他安息主怀，巴塔族那个时候就已经有20万人信主，那个福音的果效继续的彰显。过了73年，1991年的时候，据统计巴塔族已经超过300万人信主了。现在我们去印尼就是跟巴塔族的传道人一起的配搭，因为现在巴塔族的 传道人他们有心要向咖啡族传福音，所以现在就是主有这样带领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20万还在伊斯兰的黑暗权势底下被捆绑的这些人，能够有机会来接触福音，但是非常的艰难。这就是 Normanson 刚刚那两位宣教士他们的坟墓还在印尼，这个Normanson 的坟墓也还在印尼。真的是应验的这句话说，宣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若是死掉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们真是献上牺牲性的奉献。你要为未得之民献上怎么样牺牲性的奉献呢？这是今天求主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是不是我们也向主祷告，我们也愿意长期委身，或者是说一般的宣教学叫做认领愿意长期委身来关怀未得之民。在全世界现在有6767个未得之民，那我们教会贵教会愿意在6767个未得之民当中，愿意有怎么样的牺牲性的奉献呢？那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初学者因为我们去印尼到现在才去了3次去了3次从09年第一次踏上印尼的土地到现在才仅仅2年的时间，我们也是在摸索怎么样子叫做长期关怀，怎么样叫做认领一个未得之民，我们也在学习。因为好像华人教会也不知道我要去请教哪一个华人教会来教导我们，所以一方面摸索，一方面从一些的宣教机构宣教士我们也在学习。但是这2年我归纳出来，至少 对于未得之民，我觉得有这个步骤来让我们去参与未得之民的服事。这个步骤我把它叫做 push 啊，我盼望这个 push 就是 push 我们真的是来为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 push 我们能够有步骤性的来关怀这个未得之民。那这个 push 是什么呢？第一个 P 就是 prayer， 就是祷告。第二个 U 就是 understanding， 就是了解啊，更多的了解。等一下我会比较多的解释。第三个 S 就是 seeing， 就是去看啊。第四个 H 就是 heart 啊，就是我们的心啊。那什么叫做push 里面的 P 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啊，当耶稣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不是叫我们领受了大使命就赶快出去。耶稣先说什么？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怎样？要等候，对，要等候。所以不是听到有大使命就赶快冲啊，不是，第一个要先等候。那怎么等候呢？第一章的十四节，我们看到他们的等候就是什么？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我们不是听到哇宣教宣教，然后就一股脑就冲出去的，我们一定要先等候，要先祷告，看看神要我们做什么。在另外一个使徒行传的阶段，就是神呼召巴拿巴跟保罗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在安提阿教会，他们也是先什么祷告。圣经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你看他们在祷告，祷告之后圣灵才说话，然后他们就被拆出去。拆出去的时候也是经过禁食祷告然后按手。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宣教的根就是祷告，宣教的根就是祷告，有祷告才会产生宣教。这个也是我在国际关怀协会所学习到的。宣教的根是祷告，祷告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祷告的果。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真的是看到这一句话。所以如果不祷告，就不会有真正宣教的行动。好，那为什么我们去印尼呢？我就讲到我们的步骤也是这样子。那个是我今天下午也有分享，我们为什么会去印尼，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南亚的海啸。那时候我们知道说一下子之间有23万人失去了生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啊刺激我们去祷告。我们不是只是看新闻，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去祷告，神会感动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不是当作新闻听听说说而已。所以当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祷告，我就祷告神说，为什么死这么多人？主耶稣，你在印尼这个国家你要做什么事？当我开始这样祷告，后来我就发现我们教会在整个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居然奉献，我们教会算是一个小教会，加起来大人小孩才100个人啊。那洛杉矶有200多间教会，有的教会上千人的，很多比我们大的教会很多，可是居然我们教会的奉献数额是在整个洛杉矶排在第二个。所以我就祷告说，主耶稣，为什么我们教会奉献这么多？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么有负担？所以我第二个祷告就是，主耶稣，你要我们教会为印尼做些什么？第二个祷告，所以是从祷告开始的。2004年这样子的祷告，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啊，也不太认识。但是祷告之后就要怎么样去了解？既然开始为印尼祷告，我就要开始了解到底印尼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从哪里去了解呢？我从一些宣教机构得到一些资料啊，从 OMF， 从 Frontier， 从 Joshua Project， 从这些的宣教机构我去得到一些资料。然后 我太太在神学院上了一课，叫做如何向回教徒传福音，所以她也得到一些资料。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你知道祷告了超将近四年，我们才接触到有一个 OMF 的宣教师，他给我们一个回应，所以就开始跟这个宣教师有一些的交通。后来这个宣教师 OMF 的这个宣教师后来就成为我的 mentor 啊，他教我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马来西亚啊，他是一个英国宣教师啊，在马来西亚服侍很多年，现在在洛杉矶啊做那个 mobilization。所以他我就请教他，他就教导我很多，然后他也告诉我要去参加一些 conference 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参加一个叫做 Impact Indonesia。 结果那个 conference 给我很大的影响，因为很多是美国到印尼去宣教的这些宣教士哦，一下子我遇到上百位，结果他们都讲一口流利的印尼话。其中有一个宣教士特别感动我，因为他在印尼已经服侍了很多年，他得过17次的疟疾。每一次得疟疾的时候啊，被送出去啊治疗啊，当地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人不会再来了，结果医好的时候他又回来，可是又得了疟疾又送出去了，当地人就说哎呀这个是一定不会再回来，可是他又回来，居然17次。所以当地的人很多人就因为他这样子就信主了。所以这些宣教士的见证就激励我要好好祷告为印尼。所以我刚讲到的就是08年的10月才有这位 OMF 的宣教师啊跟我们联络上，然后09年2月他建议我们去参加这个印尼施工的研习会，所以我在那里就是更多的了解印尼，然后才知道说印尼是世界第四大国家，有两亿多少3800万我们知道第一大的就是中国，第二大就是印度，第三大就是美国，美国有3亿人，再来就是印尼。那印尼也是全世界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啊！今天下午邓牧师给我们看有2亿多人都是穆斯林，这是我们开始更多的了解到底印尼是怎么回事。那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不同岛屿，就有不同的族啊族群住在那边，所以它的少数民族非常的多，好几百个。那渐渐我开始也了解到什么叫做未得之民啊，全世界有6767个未得之民，在印尼有超过200个啊，那不同的语言就有超过700个。后来宣教师建议我们啊，一些有经验的人建议我们说，你们要认领啊，你们要长期关怀这个未得之民，你6700多个，你就选两个，然后去看一看这两个，那到底神要你们关心哪一个啊？所以到了2009年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踏上去了。好，所以这两个族呢，一个我们给他就是叫做一个叫做咖啡族他住在雅琪省。为什么叫咖啡族呢因为他们出产咖啡。好，那他有2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只有两个基督徒，没有教会，没有圣经，甚至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他们也没有自己的传道人，也没有当地语言的耶稣传，也没有当地语言的福音广播，所以这些就称为未得之民。另外一个族叫做灰族，有50万人，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祷告，就想说我们至少要去访问这两个族群。所以09年我们就踏上去了。所以第三个 S 就是去看，实际的去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饮食、习惯、信仰、教育医疗、政治然后才知道要怎么样关心他们然后在那个研习会上面，我也认识了在印尼海啸之后开始做孤儿工作的一个宣教士。 那他知道我们想要去印尼，他就说好，你们如果来印尼，我愿意差派我们的一个印尼的同工啊陪伴你们啊。所以2009年的10月8号到19号我们就第一次踏上印尼的土地。那这一次呢，我们称为 Vision Team 好，意向团或者是访宣啊，这是我们那时候去的啊。这是陪我去的一个印尼的华侨啊，他从洛杉矶陪我去。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孤儿院的一个同工，是当地人，他会讲英文啊，然后我讲英文他就翻译成印尼话，我讲中文他就翻译成印尼话。然后他因为在印尼出生，所以他觉得印尼的治安很不好，所以他就找了他的很多年的一个朋友当我们的保镖。他说如果有人要抢我们的，这个黑黑壮壮的就可以出来帮我们保护我们啊。可是他没有信主啊，但是他的身材可以啊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样啊。因为我们那个印尼华侨这个弟兄，他说有时候在山里面齁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走10个小时的山路啊，从那个棉南到山上啊，那个山是崎崎岖岖，并且都是很颠簸的。他说在路上很可能人家就摆两个大石头，然后你车子就会停下来，然后他刀子就拿出来啊，所以他就找一个保镖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啊，去我们刚刚说就是要更多的了解，然后我就学习他们怎么吃饭，我们也怎么吃饭啊，我也学习怎么吃饭啊。然后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个水盆子啊，我以为是要喝的水，我就拿起来要喝。我们的弟兄说：“哎，不可以，那个是洗手的啊，并且他说要洗右手，不能洗左手。”后来我才知道，右手洗一洗，然后右手拿东西吃，用手吃饭，然后左手呢就是擦屁股用的。为什么用左手擦屁股？因为他们的厕所是没有卫生纸的啊，所以我就学习用手抓东西吃。那我是以前都学检验的，就很爱干净，就很受不了手脏脏的。可是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然后就学习用手抓饭。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啊，但是渐渐的学了，哎，这样子吃也蛮好吃的，蛮香的。然后这是他们厕所，你会看到没有一张卫生纸，所以如果上完了大号，就是用那个瓢子舀旁边的水，然后就自己冲，自己用手，就这样子啊。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觉得好脏啊，怎么这样子啊？但是渐渐我也被同化了，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听他们说你这样子做哈，永远不会得痔疮。这就开始学习什么叫做跨文化，跟他们一样。其实我跟我太太在美国哈，我们出去吃饭，我太太都会准备什么？准备一个那个叫做什么？环保餐具，对不对？我们连到外面吃饭都自己带筷子、带调羹的啊。可是到那边哈，什么筷子都不用，就是用手。啊，我学习融入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很好心，当地人也会准备调羹跟那个叉子，他想你如果不习惯你就可以用，但是我想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自己跟他们很不一样，我就学习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到了那里我发现哇，那里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啊，虽然很偏远啊，那个路途那么遥远，到了山上我已经都已经10个小时颠簸、哦、已经是很辛苦，但是一到那里我发现哇，好美的一个地方。你看那个山谷当中都有那个云气，那个叫做什么山岚，对。后来我们自己给这个城市就起一个名字叫做蓝田、哦、因为他们的印尼话里面有一个田啊，稻田的田，所以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做蓝田。可是在那个地方你会常常看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就是 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他们是伊斯兰教，不可以改变啊，并且如果改变宗教很可能会被杀。所以那里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困难啊，在那个山上，在那个山区里面没有一间的教会，也不可能给你允许教会的存在啊。所以我们在那里认识的这些巴塔族的传道人跟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要偷偷的聚会啊。那一次我们也去拜访了村子里面的一些人，那这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像长老一样的人，然后这是一个村长的家。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印尼的华侨的弟兄他说，我们在这里这种地方连那个政府的法律有时候都管不太到的啊，所以要小心一点啊，最要小心的就是什么，不要碰到军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带本来是跟政府军会对抗会打仗的啊，他们雅琪有一个为了搞为了要建立一个纯粹伊斯兰的国家好，所以他们跟政府有很多年的战争啊，那当地人称他们叫做叛军啊，雅琪人，所以在那里有这些的危险，所以我们的弟兄说最好不要碰到军人，也不要碰到警察，因为那个很危险。结果一进到这个村长的家里面，村长就是那个中间矮矮的那个，哦，对不起，中间这个矮矮的叫村长。然后跟他认识了之后，旁边这个人说我是军人，然后旁边这个说我是警察啊，我一下子呆掉了，哇，好像瓮中捉鳖，羊入虎口，也不能逃啊，所以就很紧张。可是我们只是想要去拜访，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啊，所以就还是，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谁啊，为什么来这里啊，还好那个 OMF 的宣教师已经教导我了啊，他所教的每一句话我都用上了，我就说我是老师，他就说那里教什么的，也是这个宣教师告诉我，你就说你是教 Holy Book 啊，他就说他们就接受了，我是教 Holy Book 哇，就是这样子跟他们聊天，结果还好。不过这个军人啊，中间这个黑黑壮壮的高高的，他就说等一下你到军营去报道，哇，又好紧张啊。结果从那个村子出来，我们只好乖乖的到军营去那时候我本来有点想说要不要赶快逃啊，赶快溜啊，但是你知道那个到山上只有一条路啊，我再怎么样逃，他如果一个电话中间拦住我，逃也逃不掉，所以只好怎么样，祷告，就依靠主。所以我说去宣教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你会紧紧的依靠耶稣，你不依靠耶稣都不行。所以那次我们就被在军营里面就好像在审问一样审问了一段时间。不过感谢神，就是那个印尼的那个翻译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那个朋友就出来，就到我们被审问的地方，还就把我们给救出来了。好，那我们在蓝田这个地方也认识了这个我刚说的，这是我们跟巴塔族的传道人一起配搭，这就是巴塔族的传道人那个牧师师母。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牧师，他们两个人一起在这个地方来同工。牧养当地的一些巴塔族的一些基督徒，然后他们想办法要跟周围那么多的一些咖啡族人传福音，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有20万人当中的差不多7万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个蓝田这个城市我说20万的基督徒20万的咖啡族只有两个基督徒，居然我们认识到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姐妹就是咖啡族的，那她是嫁给这个巴塔族的弟兄所以后来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可是后来他也遭到逼迫，他现在也回不去他自己的村子然后后来我们要去访问灰族，可是没有找到，结果那里的灰族所那个 应该是居住的那一带有华人教会他认识我们，就邀请我们到印尼就是那里的一个监狱去布道。结果没有想到我进了到了印尼就进到监狱，然后在那里布道。感谢主。不过很奇妙的，很感谢神的，就是这位保镖保护我们的，也在我们一次同工在灵修成更的时候，他也决志信耶稣了。所以感谢，这是我们到印尼第一个得着的印尼人。他不是咖啡族，他是叫做马杜拉族，从那个加里曼丹来的。他名字叫马鲁基。好，这是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黄弟兄，后来发现他每一天早上都要刺他的手指，原来他有糖尿病，其实他也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好，所以后来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身体这样的情况都六十几岁了但是他还是陪我上去，好，陪我上去，他也是献上了牺牲性的奉献，并且他非常的忠心。那时候我们到村子里面的时候，他在外面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他知道那里很危险他跟我讲，他只有一句话，他就是要帮助牧师平安的回到美国，就是他的责任。所以他非常的忠心。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去印尼回来之后，我的爸爸就信主了，并在医院受洗。我爸爸是一个一贯道的坛主，结果跟他传福音传了二三十年，他都没有愿意。结果就是我去印尼回来，他就愿意受洗了。所以有一个牧师就很鼓励我说，他说：“戴牧师，我觉得上帝很喜欢你去印尼，所以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你爸爸信主了。”哈利路亚！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去关心别人，我们自己的家人，上帝也帮助我们了。好，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也把这个见证跟那个邱牧师分享，然后请邱牧师来帮助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遮盖。所以在我们回来之后2010年的2月27号在洛杉矶的宣教祈祷特会，邱牧师就帮我们主持我们教会认领咖啡族长期委身关怀咖啡族的这样一个仪式，跟神立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那个宣教祈祷特会里面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就照着邱牧师给我们的话，怎么样子的来答应上帝，跟上帝来立约。这个是去年的宣教祈祷特会，那个邱牧师带领我们跟神立约，这是当时的一个我们向神的一个回应。到了第二次我们去印尼，那已经隔了半年多，当我们再去的时候这是那里的火山，活火山祷告了半年多，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结果这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他说有一对巫师的夫妇，他们信主了。怎么信主了呢？就是这个巫师的太太她被鬼附，然后生病，结果这个巫师带着他太太到处求医他自己的巫术也没办法帮助，所以最后就找牧师来祷告。这个牧师就为他太太抹油祷告，把鬼赶出去了，然后病就好了。哇，这个牧师夫妇就信主了。然后后来是这个巫师的女儿也被鬼附，这个巫师呢就拿着这个牧师留下来的橄榄油他自己为女儿祷告，抹油祷告，结果也把鬼赶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穆斯林的势力这么强的地方，需要神迹奇事，需要神的大能的作为。然后很奇妙，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虽然这个牧师带领我们去跟这个清真寺的长老一起来交通，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一个清真寺的长老跟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能够肩并肩坐在一起。就是在这半年我们祷告当中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个清真寺的长老跟这个牧师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们就发现祷告的力量。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刚刚不是说这个两个基督徒当中的一位吗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她是怀孕，第二次去她已经生了宝宝了、哦、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们也想更多知道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医疗情况，这是他们的医院非常的破败啊，因为那边的贪污很厉害很可怜，所以我们也祷告以后能不能做医疗的短宣，然后我们也想更多的认识印尼的华人教会，所以这是印尼叫做印华基联的总干事那个陈宝全姐妹跟他们的一个副主席洪德平牧师，因为我们洛杉矶离印尼这么遥远，我觉得在印尼需要有一个同伴能够跟我们一起关心这个咖啡组，那这是印尼当地的一个印尼人的教会，我们也希望印尼教会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伙伴。好，那今年是我们第三次去先去参加华福大会这个照片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有邱牧师好多的这里的是美国去的牧者这次有2100人嘛那北美去的好像100多人。我这次很感谢神的，就是在这个华福大会我认识了其中的这一位中间的这个牧师。很奇妙，我们这次要上去要去印尼之前一直联络，因为我们后来听说在山上有一个华人教会，在咖啡组的当中居然有一个华人教会，所以我们一直很想说如果能够跟这个华人教会联络上，这个华人教会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咖啡组，结果一直都联络不上。结果在华福大会的时候我居然认识了这个林义华牧师，他就是在苏门答腊靠近北边他是一个整个100多个卫理公会的一个会都，所以当他知道我们要去到他所属的那个好像一个范围的时候，他就介绍我们认识介绍我们联络这个他旁边的这一位这是一个棉南的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个执事，然后这是他的牧师，他这个林华牧师就告诉我们跟他们联络。结果很奇妙，当他们一知道我们要去就很热情的愿意来接待我们。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没有其他教会跟我们一起成为伙伴我们实在离得太遥远了，结果神就开路让我们这次去认识了三个印尼的华人教会那这个林义华牧师就帮我们介绍，结果我们就知道说以后我们去不再是那么孤单了不然前两次去的时候都要自己联络翻译的自己联络车子也不知道住在哪里，结果以后我们去的时候就会有当地的华人教会来接待我们。那这次去另外两位最旁边的那两位就是跟我一起去的两位宣教的同工。那我刚刚说请她的丈夫给她的结婚礼物就是换成那个机票，就是穿蓝色衣服的那个。好，那我们认识了这个棉南的这个卫理公会的牧师，中间那个最高的就是一个刘文瑞牧师，然后旁边的就是林执事。就我非常的感谢神，跟他们交通，我觉得好像心心相印一样，因为他们真的是大能的勇士。他们曾经为了食堂到山上，他们曾经遇到很危险，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刘牧师，他那时候叛军正在跟政府军打仗的时候，他还是勇敢的上山去。结果有一次当他下山的时候，刚好叛军怀疑他们跟政府军有关系，所以就开始开枪扫射他们。当他一听到枪声的时候，他赶快把头低下来，结果一颗子弹就从他的头部这边过来，结果他头没有低下来，刚好打中他的头，结果那个椅背就被打爆了。可是另外一颗子弹就从他的脚打过去，说两只脚都被子弹射穿了。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所以他就把裤管捞起来给我看那个脚上的那个弹痕还在。但是这个牧师 他听到我们居然去到那个山上，他说那个地方连他自己都没有去，因为一般的印尼人就觉得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很危险啊，甚至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要上去，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动作，他说那个人不能去啊，那个去的话会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的印尼人甚至于传道人都没有去到山上，可是这个刘牧师他知道我们去到那里，他很感动，他说下一次我们去的话他要跟着我们一起上去，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跟我们一起来配搭。那这个是一个孤儿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住在孤儿院，第二次去那个孤儿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住旅馆，这是第三次去，那个孤儿院又开始了。这是我们这次去到第二个城市叫做崎区我就说这个城市有更多的咖啡族，但是居然有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这个山上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很漂亮你看真的像世外桃源一样然后我们去刚好他们的伊斯兰教的斋戒月刚好结束九月斋戒月结束，然后当地就有一个赛马我们就刚好去参观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然后那里的华人教会现在不是华人的牧师在那里牧养，因为实在很困难，所以现在是一个巴塔族的人，巴塔族的传道人在牧养一个华人教会，他不会讲华语，他只会讲印尼语所以当他们知道说有一个会讲福建话的一个牧师来了他很高兴，就带着我到处去探访他们的华人的那个会友，所以我就被他载用摩托车载着，就那几天去探访。好，这是拜访另外一个教会。好，这次我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们也去拜访了一个大学那并且跟他们的教务主任有很好的交通，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教会有一个 USC 的教授他明年有安息年会到新加坡去讲学新加坡离印尼很近，我说请他能够到这边在你们大学里面教课。哇，教务长他就很高兴，那我们就讲好就互相换了。那我回来之后跟我们那个教授交通，他就很愿意，所以下一次的短宣很可能是教师群希望能够是教师群，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的专长的一些老师教授能够到那个大学去，当然不能传福音但是可能可以用专业在那里教课，然后把耶稣的生命给见证出来，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年轻人，希望这些年轻人被主得着，被主装备，他可以跟他们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所以特别请你们为这样事情来祷告。好，刚我讲到说有一个就是两个基督徒当中的一位，就那个姐妹，这是我们第三次去了，所以每一年去就看到她的 baby 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看到他的孩子在长大，我渴望也看到整个咖啡族更多的不一样，更多的咖啡族的人能够一个一个的归向主，并且我们祷告能够群体性的归向主。第四个就是 heart 就是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爱的心，为未得之民的流泪，为未得之民灵魂的得救来流泪。爱主的心，亲近主，默想研读神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根基就是与主连结在一起，住在基督的里面，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觉得整个的为未得之民的那个关怀认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与主同在，还有就是分别为圣的心越来越发现到我能够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除非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的眼睛所看的，我看什么样子的节目，我看什么样子的网站，我听什么样的声音，我心里在想什么，这些都会关系到我怎么样来服侍。所以我越进入到这种未得之民的服侍，我越发现我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然我没有什么 资格，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关心他们。还有就是合一的心，因为我们出去很需要跟别人同工如果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团队、其他的同伴能够有个彼此相爱合一的心，那我们自己就被打败了。所以就是更深的感觉到需要合一，那合一就需要谦卑，那有什么样的摩擦就需要道歉、要饶恕、要彼此相爱。虽然我这样子轻轻的讲过，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实际在当中所遇到过的。还有就是顺服的心，这是大会的主题，主你要我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也可以祷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就愿意去顺服，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为主所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是不是愿意为主来摆上？特别为着未得之民，有时候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但是里面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未得之民，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金钱自己控制，有些人我们不饶恕，我们就是不饶恕，我们里面好像自己也有一个未得之地，那些也需要先被主来得着。我们有时候是里面有些东西主耶稣不能碰的，我们自己不让他碰，我们不让他管理，但是 push 这里面就是 hard， 就是我们自己要完全的被主来得着，没有什么主不能碰的地方。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只有门徒能够带出门徒，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再次念这段圣经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奉献的机会，谢谢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了解你要我们在什么时候奉献，你要我们如何的奉献。主啊，玛利亚已经奉献到你的心意了，在你钉十字架之前，他把他存留的真拿达香膏膏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也帮助在主耶稣你再来之前，我们也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要去使未得之民能够来归向基督。主啊，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有限的时间、我们有限的金钱，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奉献在你的心意里面，满足你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渴望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天上宝座面前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所关心的未得之民跟我们一起敬拜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渴望那一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说你做得好，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啊，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没有突然。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谢谢神的仆人戴牧师带给我们的语重心长的信息，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存着顺服感恩的心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明天仍然有聚会，如果您愿意参加白天的所有的聚会，请仍然等一下在大堂外面的那个报名座，我们可以继续报名。然后如果您是要参加明天晚上的是7:30，请记得7:30我们准时开始。好，默祷散会。